啊，刚才是请古伯弟兄读到了，把九灾啊，第10灾，我们可以11章放到主读日啊，把前面的9灾的内容已经全部读完了。
为什么我在前面讲灵修的时候啊，都比较细致的要跟你们一节一节讲，而到了十灾呢，我要把它讲得比较快啊，这就是因为你要将整个十灾当做一个整体来领受，不要把它过度的分割，要明白十灾背后的一些重要的原则，所以该快的时候呢要快，该慢的时候呢要慢。目的只有一个，看清楚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这是很重要的。好，古伯弟兄是从第八章啊的第四灾，蝇灾、苍蝇啊，苍蝇的灾难、灾害这个来的，所以一共讲了蝇灾啊，然后畜疫啊、疮、冰雹啊，然后蝗虫、黑暗。首先，第一个，每一个灾难，如同第一灾尼罗河水变成血一样，它都是击打埃及一切的败坏埃及一切的神。为什么呢？因为在12章已经解经啊，上帝自己做了解释啊，12章的12节啊，讲得很清楚啊，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这里的败坏就是前面的。刑罚啊，刑罚埃及，重重的刑罚埃及，伸出来就是神要耶和华要伸出他大能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好，所以每一灾它都是为了对应埃及的一个假神，好，所以这个讲过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再花时间把每一灾对应的埃及假神去查考很多资料，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这里的苍蝇灾，在圣经学者那里是有非常大的争论的。它到底是对应的是埃及的哪一个神是有争论的？比如说，畜疫啊，第五灾畜疫的灾，那很明显是针对埃及的拜的牛神啊。那么疮灾到底拜的是哪一个神？暴灾那个冰雹到底报对应的是哪一个神？它不一定，它说法各异。这是为什么？因为埃及拜的神太多了，埃及的偶像太多了。他跟各种的偶像可能都有一些关系，所以呢，你不需要花时间，这就是细节问题，就是我常常讲的细节问题。你要关心的是主，那个核心的就是神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然后你要去问自己的重要的问题是神为什么要去击打败坏埃及一切的神？这些神是虚假的，是虚空的，神要对着空气去打仗吗？不是的，是要败坏这些偶像。在埃及人心中的影响力，因为这些偶像虽然是虚空的，是假的，但是在埃及人心中却是他们敬拜的对象，所以神要不断的宣告一件事情啊，就是唯有耶和华是全地的主啊。比如说在第9章29节啊，叫你要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好，这是第一个，这是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去做的。OK，这是第一点。第二，从第四灾开始，神开始分别他的百姓。啊，8章22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23节，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那么这一个分别，从第四灾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分别。他为了表明什么呢？为了表明很简单，这一群是我的百姓，那一群是你的百姓。上帝的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刑罚你的百姓，一方面救赎我的百姓，明白吗？所以为什么要分别？分别就是彰显出上帝的公义和他的怜悯，他的对象是不一样的。神要拯救谁就拯救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弃绝谁就弃绝谁，这是出于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审判出于他的主权，上帝的拯救也是出于他的主权。那么这样的一个分别的原则，到最后第十灾， 击杀长子会达到高峰，怎么样将羔羊的宝血来做分别？所以这个原则要等到羔羊的宝血的那里面，凡被羔羊所涂抹的，拯救要在那里达到高峰。分别是为了什么？非常清楚，我这刚才已经讲了，为了分别出来，这是你的百姓，这是我的百姓。那为什么要分别？也非常清楚，为了彰显耶和华的公义和彰显耶和华的怜悯。但是凭什么来分别？分别的标准是什么？这时候没有讲。这个一直要到最后才能够等到第10灾的时候才能够明白。啊，顺便插一句，凡是上过15岁以上学习力训练的，15岁以上的学习力训练，然后在成人班的时候上过15岁以上学习力训练的，在15岁以上学习力训练的第一课，我跟你们讲的什么？15岁以上学习力训练第一课参加过的，我跟你们讲的什么？第一课讲了什么？第一课讲了什么？第一课就让你们去读书了吗？第一课就让你们去查资料了吗？第一课讲了什么？啊，讲思考的模式。第一课跟你们讲什么？讲思考的模式，讲结构性思维。这是你15岁以上你需要掌握的思考的模式，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三点，你们明白吗？这就叫结构性思维。我讲的什么？我现在给你们做个示范啊。当你读圣经读到第8章22节，突然之间你发现，在这一灾时候，上帝分别了他的百姓和法老百姓，把歌山地分别出来了，而且这个原则在后面反复出现。好，这时候你就要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的问题，上帝分别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了？就是这是我的百姓，这是你的百姓，是不是？为了彰显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彰显上帝的主权，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分别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目的；第二个问题，动机，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旨意，公平、公义彰显在他的审判上，怜悯彰显他的拯救上，而这两点都是出于他的主权。第三点，分别的标准是什么？标准是什么？这里有没有讲呢？没有讲。为什么要这样来分别？什么是我的百姓？什么是你的百姓？这个分界线在哪里？这里没有讲。而这点要在什么时候讲呢？出埃及记12章。所以等到出埃及记十二章这个主日要跟你们讲的时候，就是要讲，就是为什么是这个分别的标准在哪？分别的标准是在羔羊的宝血的涂抹。而这就是整本圣经的一个一直到新约的总原则。这就叫结构性思维，听懂没？所以15岁以上的时候，你需要学习结构性思维。但是呢，8到12岁呢，最近马上要开的8到12岁呢，你需要有一个养成一个思维的一个习惯，很多孩子连这个思维的习惯都没有，因为他们一直被灌输，一直被灌输，他没有个主动思维的习惯，明白意思吗？他是一步又一步的教育本身，他就按照这个人的每一个年龄段，他的敏感是一步一步走的。清楚吗？好，我只是给你们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好，这个是反复出现的，这个分别这一趴我已经讲完了。我现在已经讲了两大要点了，整个十灾。第一大要点，败坏埃及一切的神；第二大要点，把他的百姓与法老的百姓把它分别出来，这是第二大。第三大，每一次的灾难，每一次的灾害之前，凡是有预警的 神都差遣摩西一定要到法老面前去说，去提出要求，而这个要求的核心是什么呢？这个要求的核心就是你要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而且在第八章的时候，这里反复强调，当法老说：“啊，那你在这个地，你就在埃及地祭祀你们的神吗？哪里不能祭祀啊？为什么不能在埃及地祭祀你们的神？为什么不能？啊，你们我看看你们前两天灵修来了没？为什么？当法老在八章25节，法老到了摩西，你们在这个地祭祀吗？不就行了吗？不就两全其美了吗？我现在允许你们宗教自由啊。”你们就在这个地祭祀你们的神，然后又给我来打工，星期一到星期六为我工作，星期天去教堂不就行了吗？我这里是宗教自由的呀，谁说没有宗教自由？所以这里的关键点，为什么一定要到旷野？为什么不能在埃及？不是旷野，我之前讲过，不是旷野有怎样的特别，而是旷野有神的山，因为什么？啊，因为神在前面讲得非常清楚，你要到神的山这里来啊，到这山上，在前面第3章12节，还记得吗？耶和华讲得非常清楚，将耶和华吩咐摩西命令的时候，他这个细节是非常核心细节，所以他讲得很清楚。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你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反反复复把它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这是核心？因为很简单，在这个山上要立摩西之约，所以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侍奉神啊，侍奉神。我主日去次教会就叫侍奉神吗？我主日在教会里面司个情就叫侍奉神吗？我早就跟你们讲，这些东西都不叫侍奉神。侍奉神的核心是什么？在神的山上，在上帝的命令当中，在上帝的约当中，顺服他的命令去行，这就叫侍奉神。所以不会世俗两分。怎么可能世俗两分呢？怎么可能来一种叫做星期天的基督徒呢？你，当你这样，你明白这件事情，就是神不断的在教导摩西，将来当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时候，他不是一群宗教徒，因为这群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已经400多年了，他们已经参加了，或者说见看到了埃及不断的在那里宗教的仪式。他们很容易也将这个耶和华这种宗教性的、外在的敬拜、固定的、礼仪化的敬拜啊，当然他们后面仍然是拜金牛犊犯罪的，但是神是已经提醒他们了，你们要的是侍奉官的核心是什么？是神的命令，是上帝的恩约，建立在恩约的基础上，这个约是恩典赐给你的，但是你要顺服他的命令去行，这才是侍奉。如果这一点展开，我就可以现在跟你们讲1个小时，因为侍奉这个词到了新约有个核心的经，你们知道吗？有一句核心的经文与这个相对应，你们知道吗？这个词出现在新约哪一句经文当中？罗马书12章，什么叫理所当然的侍奉？等到了保罗那时候，他就将这样理所当然的侍奉，用一句将自己献上为活祭这样的一个很形象的语句，把这样一个恩典之约顺服基督的命令联系在一起。你要献上为活祭，上帝的命令，但是这是在基督的恩典之约上，因为基督将自己先献上为祭物，这就叫侍奉观。因为我们现在呢。刚刚开始，之前呢，我们只求神说你保证我们网络的顺畅，让我们每天有时间灵修。你们如果最早参加我灵修，就知道我在第一次网络上每天要带你们灵修以弗所书的时候是非常狼狈的啊，因为家里也没有网络，要到处找有网络的地方，在马路边上啊怎么样？一开始我们祷告神有这样一个合适的网络啊，然后从。去年开始，我有感动，说从创世纪开始重新再做一次灵修，然后到今年开始各地建立小组，啊，有一些小组，有些属灵交流啊等等，线上线下的一起的聚会。等到将来，我就要祷告成什么呢？在你们中间要兴起侍奉神的 工人。而对于一个工人来说，他在某一个方面服侍神啊，从事某一个专门的一个事情来服侍神，无论是敬拜、传道、福音，他使用神所赐给他的恩赐来侍奉神。侍奉官当中最核心的一点就在这里。为什么那么多的工人都跌倒，那么多仆人都跌倒，到最后都跌倒，或者说作为一个上帝来服侍神的一个人，在教会在某一个地方团契，真的蒙受一个特别的呼召来服侍神，最大的侍奉官的偏差就在这里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人去读神学院，开始的时候都说自己是蒙了呼召去读的，读完之后，不仅不会去真正的去服侍神，连信仰都丢了。关键点就是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什么叫做侍奉神？这点是很重要的，非常核心的一点。啊，我就不展开了，因为经文非常清楚啊。好，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第四个方面，你们会发现在刚才古伯弟兄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啊，法老有什么变化？看到法老有什么变化？法老有没有什么变化？每一次的上帝的击打过程当中，法老有什么变化？这样子啊。我来把法老发生的一些变化的经文啊，我来提醒大家读一下，你们把这些经文把它放在一起看一下啊。你来看啊，第一个变化就是8章25节，法老说你们在这个地上来祭祀什么？第二个变化，8章28节，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太远啊，不要走得太远。然后后面一句话很关键，求你们为我祈祷，把这句话画出来。求你们为我祈祷，求你们为我祷告。这个祈祷很明显，求你们奉你们神的名为我祈祷。啊，这是一个往后啊，往后。我可能并不一定会找得全的，但是我把一些最重要的告诉给你们听。再等一下，我会把一些比较重要的告诉你们听。好，我们直接翻到那个蝗虫灾第10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啊，这段话中文翻译的不好，让你引起歧义。到底法老让谁去？到底法老让谁去？这中文引起了歧义啊！实际上，法老是让壮年人去，妇人孩子留下做当人质。中文没有翻译出来第10节的讽刺意味。第10节，法老是一个反话，就是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实际上，法老不允许你们的妇人和孩子去，只是留壮年人去。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到24节，黑暗之灾的时候，法老才会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牛群羊群都留下，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这时候又放松到牛群羊群要留下，妇人孩子可以10章16节，法老急忙啊，等一下，10章16节前面还有一句，等一下啊。10章16节前面还有一句，怎么我突然之间刚才没有划出来，突然间忘了在哪里？就是10章16节呢，是法老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了，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 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啊，把它划出来。中间还有一句，你们到时候可以再找一下。好，法老有什么改变？法老做了哪些事情？第一，祈求摩西为他祷告。第二，在第十节的刚才我念的这一句，法老很明显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了，又得罪了你们。法老承认了自己犯罪了，而且法老承认犯罪是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了。然后呢，祈求饶恕，并且饶恕呢脱离这一次的死亡。这一次是什么？是蝗虫灾，还没有到后面击杀长子，但法老已经在祈求要脱离死亡了。OK，所以你们来看到，好，法老有什么变化？现在你们回答我，法老有什么变化？法老有什么变化？对，你们来看到法老有什么变化？好，你们看到法老祈求。代求，举个例子，今天一个外邦人说：“哎呀，我现在是非常疼，我现在在病痛当中，病痛当中，或者我在很大的急迫当中，现在请你为我祷告。”啊，然后呢，法老呢，好像悔改，特别是第十章这一句话，悔改，我得罪天，得罪地，我既得罪你们的神，也得罪你们，唯有你们可以饶恕我。我虽然手中有无边的权力。无数的财富，但没有东西可以救我，对吗？这一句话，十六节，十章十六节这一句话，如果你在慕道班向一个人传讲福音，你带他做所谓的绝志祷告，也顶多是这么讲，对吧？我讲一句，你跟着讲一句，我是罪人，得罪神，理应该灭亡，如今祈求耶稣基督拯救我，是不是？但是法老的心真的改变了吗？圣经明明讲，法老每一次这样讲了之后，后面又是耶和华使法老心刚硬，好像给你的感觉是法老心在慢慢柔软了呀，法老的心在改变了呀，耶和华又是耶和华故意的使法老心刚硬，但是圣经的字义又明明告诉你听，这个使是任凭。所以实际是什么呢？法老心改变没有呢？没有。法老真悔改了没有呢？没有。法老是真心祈求耶和华的赦免吗？根本不是。好，这个是我等一下啊。好，与法老所对应的摩西呢，在这一次当中，摩西有什么变化呢？摩西做了什么？你们看一下，摩西做了什么？摩西做了什么呀？在这一次当中，摩西做了什么？摩西说了什么话？第一，当法老不断的跟摩西去谈条件，慢慢的好像放开一些空间，一点点空间的时候，摩西有没有妥协？没有，对吗？摩西没有，是不是可以在这地祭祀我们的神？不行。是不是只能带壮年人走？不行。是不是牛羊要留下来？不行。没有任何妥协。这是第一。第二，摩西有没有因为法老向他的祈求，好像法老说软话，回过来 祈求神说：“哦，你看到吗？你看到吗？比如说法老摩西跟耶和华神祷告，你看法老都已经服软了，你看法老现在都开始悔改了，祈求神赦免他，有没有？没有。”摩西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来到法老面前，重申上帝的要求和命令，就是容我的百姓要到我的山上，到旷野那里去侍奉我，而且每一个都要带走，他们都是我的百姓，无论男人、妇人、壮年人、少年人，哪怕是我百姓的牛群、羊群都要带走，后面还要带走埃及人的金银财宝，都要带走。都要带到旷野去侍奉神，归给神。第二，你们知道为什么摩西从来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按照我们现代的基督教，你会觉得这个人法老，假如说是个慕道友，他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表现出要悔改的，好像是证明了按照现在的基督教传福音的规则，法老竟一次又一次的给了你可以。给他做绝志祷告，甚至受洗的条件都满足了。为什么摩西没有这么做？请问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在摩西没有来到法老面前的时候，上帝跟他讲的话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上帝讲的什么？上帝说：“我要用我的手大大的去刑罚埃及人，但是。”法老的心一定会刚硬，他不会放你们去的。最后你们能够离开，不是因为法老的心变柔软了，而是因为我用大能的手带你们。以色列人最后能够离开，我再讲一遍，不是因为法老的心柔软了，而是我要用大能的手带你们离开。而这个大能的手是什么？羔羊。这个等到12章就汇聚在一起。明白吗？神前面有没有跟摩西说你要为他祷告？只要他一有悔改的心，你来鉴别他悔改是真心了，然后你就为他祷告，给他施洗，让他也宣告耶和华是他的神，我是他的神，他是我的百姓，有没有？没有的。现在的很多的基督徒，在他们的信仰当中，总是一定要表现得好像比上帝更有爱心，比上帝更公义，已经越过界限了。前两天有个姊妹问我一个问题，问我一个问题啊，问我一个问题，可能是你们在七边树小组讨论的时候讨论过的，是不是啊？问我一个问题。就是，那如今基督徒，我们要不要为什么在上掌权的人祷告？是不是？我要为君王啊和一切劝你们要为万人啊，提摩太前书劝你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啊，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是如此啊，说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啊，平安无事的度日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就有姊妹问我们到底怎么样为他们、为这些人祷告？首先，要不要为他们祷告？当然需要。第二，什么叫做为他们祷告？你们不要看到这个提摩太前书这句经文，为君王祷告，马上就跪出来说：“哦，主啊，你让。”这些坐在高位上的人都信靠你吧，你怜悯他们，柔软他们的心，让他们悔改信靠。你不要以为这就是祷告唯一的内容。如果你把这个当成是祷告唯一的内容的话，请问诗篇150篇当中，诗篇150篇几乎篇篇都是祷告。绝大部分是大卫的祷告。你把大卫的祷告诗篇150篇当中有多少是你求神击打他的仇敌？有多少是祈求神咒诅他的仇敌？ 有多少是祈求神在他的仇敌的身上行公义？你把这些全部都扔掉，明白意思吗？你们深深的被后现代的泛爱主义影响，在后现代的文化当中，全世界都一样的，因为他们弃绝了神，但是又要找到一个很久不变的力量，解决一切的问题。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最终改变世界？哎，所以所有的电影啊、故事啊、情节，到最后改变的，到最后力挽狂澜的。击打恶人的都是爱，都是爱。然后呢，把这样的爱呢包装成是什么呢？就是人里面所迸发出来的那种为大义舍己的爱。这些东西，通通都叫窃取上帝的荣耀，因为他明确忽略了两点。第一，在这些故事当中，永远有正义的一方，永远有恶人的一方。这个世界是被泾渭分明的分成什么好人集团、坏人集团。然后呢，永远的这些故事、电影的框架都是什么呢？坏人厉害的不得了，力量极其强大；好人看上去节节败退了。但是到最后呢，好人可以翻盘呢，是出于好人的爱，出于某个英雄挺身而出，堵枪眼，牺牲自己，这符合圣经吗？当然不符合。第二，因为有这样一个前提，把世界一分为二，好人和坏人，君子和小人，然后呢，到最后。的价值观无非就是人人应该做一个好人，让世界多点爱。如果是这样，基督教的信仰无立足之地啊，耶稣基督根本不需要来，你们自己救自己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第二，不仅不承认人的罪，而且将人的败坏当中所生出来的那些爱。当成是上帝荣耀之爱来敬拜，把爱当作是神，这些思想都深深的影响教会，影响基督徒。所以这些基督徒呢，永远把他的生活、基督徒信仰的最高准则呢，就只用一句经文来代替。什么经文呢？为逼迫我的人祷告，爱我的仇敌。把这句经文高举为自己基督徒生活的最高标准，并且将这句经文当成是衡量另外的基督徒生命的唯一标准，那就出大问题。那就出大问题。那我可以非常明确的讲，在如果你一旦跨过这一个界限，你心目当中所敬拜的根本不是神，你的主也根本不是基督。你的主仍然是自己里面的爱，而且你还深深的被自己里面的那种所谓的爱所感动，知道吗？摩西是这样做的吗？神让摩西是这样做的吗？神让摩西、亚伦彰显耶和华的名是这样来彰显的吗？根本不是。神让摩西和亚伦要彰显耶和华的名，永远回到第六章那句核心经文第6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并且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这就是上帝的旨意，这就是上帝的旨意。这种泛爱主义在现在的教会当中是很流行的。然后因着弟兄姊妹对神的认识不清楚，将这样的爱都当成是神的爱，然后将神的公义和爱完全区分开来，当成是两件事情。教会不是在荣耀基督，而是在 只是教会的使命，在这个地上的使命是什么使命呢？彰显神的爱。神的爱是什么呢？为一切人舍命。这就是教会的爱。这件事非常危险的，好吗？所以你们对这些为君王祷告的内容，完全只会单一的华为啊，为他们得救祷告。换句话说，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们这样的一个教会，假如说传讲福音，有慕道友来到你的教会里面来了，你向他传讲福音，你所传讲的福音，也顶多只是轻描淡写的说，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都是罪人。然后呢，我会为你祷告，祈求神怜悯你。好，就这样一句话就结束罪，具体的罪行，里面的罪性，在我们口中非常轻描淡写。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透过神的启示来认识神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上帝的荣耀彰显在他的公义上，也彰显在他的救赎上。这两件事情本是完全不能分开来的，不要把它分开来。那么法老到底心怎么样呢？我们为什么说法老根本没有悔改呢？为什么法老这些表面上的这些所说的话，并不代表他的心里面悔改呢？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是神自己解释的。第九章，第九章1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16节是核心。上帝讲得很清楚，我现在让你存立，没有用冰雹、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没有一刹那间就把你从这个世界上涂抹掉、抹掉，是为了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显我的大能是显在哪里呀？哦，你这个顽石都能被我感化，都能被我的服侍、被我的爱所感化，反过来信主吗？你必定被我灭亡在红海当中。你高高在上，以为你拥有一切，以为你是神，但是你必定被红海吞没。这就是写耶和华所说的，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好，再次跟你们强调，圣经所启示的这个神，他是透过两个方面。为什么这些经文在你们眼前从来不看？他圣经这个神，他是透过两个方面来彰显他的大能，彰显他的名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一个方面是他在罪人当中拯救他自己的百姓，借着他儿子的宝血来涂抹我们，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侍奉他，让我们这些罪人习惯在黑暗当中，只为杜甫而活的狗，这是第一个显出他的名。第二个显出他的名，他必定刑罚他的仇敌。等到以后讲到红海把法老吞没，我就会给你们已经解经联系启示录，神怎么把巴比伦大淫妇毁灭。等到那时候，我会再次跟你们解释什么是巴比伦大淫妇。 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分开的，梅曼猫再次强调，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分开，同等重要。基督教信仰从来都不是告诉给一个人听，你信神吧，基督爱你，就结束了，拯救你以后得天堂的门票，这根本不是基督教信仰，我已经讲了无数遍了。你所传讲的不是基督，你也不要把这些行为当成是传福音，你也不要把这些行为当成是为主做工作，OK？这些根本不是福音。摩西现在做的就叫传讲福音。摩西现在做的跟马太福音28章的福音大使命完全相契合。好吗？不要把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旨意一分为二，只取其一来彰显自己的爱或者是公义，这两件事情是合一的。放在一起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一个人在不明白自己罪的，在自己在罪和死亡当中完全无能的情况下，会向耶稣基督举手，没有的。法老的心根本没有悔改，法老心仍然是刚硬的，所以他儿子死了之后，他仍然会追杀上帝的百姓，仍然是这样。等到以后，法老要带着600辆特选的战车出来追以色列百姓，我就会问你们啊，又要结构性思维问你们，法老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啊，法老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你不要以为法老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杀以色列百姓，不是的。好，我刚才已经讲了几个方面了，就大的原则讲了几个方面，一共讲了4个方面，所以实在就讲完了。在这个4个方面当中，实在是都在这个原则的框架之下的。那么前面的9灾啊，它都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那么等到第十灾啊，我觉得还是把11章和12章连在一起做主流的分享，因为它必须要有个前因后果。第十灾是有它的特别的点的，不是那么简单。在这个世界上面，记住啊，你们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将来无论你们遇到什么、看到什么、见到什么，一定要记住圣经告诉你听的2个原则。第一个原则，若不是耶和华允许，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发生，这是第一，因为耶和华是坐着掌王权，全地都是他的，这是第一。第二，没有任何一件好事发生，没有人付代价。第三。没有任何一件不好的恶事发生，不需要付代价。这是3个基本原则，不要忘记。再讲一遍，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发生，不是经过耶和华允许的。若不他允许，没有任何一件事发生。第二，任何一件好事发生，一定有代价，一定有人已经付了代价。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记住吗？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爱。不可能有廉价的恩典，这是个最基本的常识。哦，我信了，我只要信啊，信了啊，那个神就爱我了，我就得了门票了。在得救这件事情上，耶稣基督付了代价，你是没有付，对的，因为你没有办法付，你不配付。但等到耶稣基督付了代价之后，你领受这个恩典，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掌管你完全所有。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没有任何一件恶事发生，他不需要付代价。你说，你们将来无论你们经历什么，经历什么样的风浪啊，经历什么样的环境，你都要牢牢的记住，并且要信靠这3件事情。好，这个是今天的灵修的内容啊。